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这个节目中逐章逐节带领我们查考以西结书，上次讲到神的荣耀将离开圣殿，这次我们继续看有关复兴以色列的应许，以及当弥赛亚再次降临时橄榄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好，请打开旧约以西结书第11章1节，我们来查考神要审判那些邪恶的民事首领的预言。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仍然查考以西结书的第11章。以西结做预言的时候呢正身处巴比伦，但是呢神的灵把他提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呢他看到了一些事情，后来都在耶路撒冷应验了。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那时候呢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些犹太爱国分子在抵挡尼布甲尼撒，他们认为呢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的抗争将会成功的。同时呢在耶路撒冷也有一些假先知鼓励城里的百姓起来反叛巴比伦王，他们说啊百姓一定能把尼布甲尼撒赶出去。而耶利米呢当时在耶路撒冷告诉犹太百姓说，你们不要听假先知的话，他们是假借神的名说预言欺骗你们呢，其实呢你们最好是投降巴比伦人，因为你们抵挡的结果就是被刀剑饥荒瘟疫毁灭，你们向尼布甲尼撒投降吧。但是呢耶利米却因此被判卖国罪，西底家王下令把他监禁起来了。当时呢假先知也打发使者到巴比伦去对那里的犹太人说，你们只要等着瞧啊，不久呢我们就可以打败巴比伦人，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定居，所以呢不要建造房屋，只要稍等一阵子，拯救就会很快来到了。但是呢以西结则在巴比伦告诉犹太百姓说，你们要定居下来建造房屋，因为你们要等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归回耶路撒冷，而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将和假先知一同被毁灭。这里呢你看见一个相当令人混乱的状况，一方面呢有假先知说他们很快就可以战胜巴比伦军队了，而另一方面呢却有神的真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他们传讲神的真理说，不，我们不会打败巴比伦军队的，神呢正要审判以色列人的罪，因为他们离弃了神，而且呢神施行的审判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期，你们要待在巴比伦。耶利米说，你们要留在巴比伦70年，所以要好好的定居下来，因为你们不会很快归回的。这时候呢以西结在巴比伦，尽管他人是在巴比伦，但有时候呢他忽然被神的灵提到耶路撒冷，看见了那里发生的事情，于是呢他就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在以西结书第11章，我们又读到他再次被神的灵提到耶路撒冷去的经历。以西结书第11章1节说，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这个亚撒尼亚呢不是先知在之前的异象中所看见的和25个人在一起的亚撒尼亚，那个亚撒尼亚呢是沙番的儿子，这里呢是另一个亚撒尼亚。亚撒尼亚可能是普罗大众喜欢起的一个名字 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他们说毁灭还没有临近我们，这个城呢就像一口锅，保护我们避开了烈火，巴比伦的火会烧起来，但是呢烧不着我们，因为耶路撒冷就像一口锅，我们呢就像肉一样，火烧的热力要过很久才会影响到我们呢，所以尽管盖房屋安居下来吧，因为耶路撒冷城保护着我们呢。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四和第五节，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请留意啊，这里说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对不对啊？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我们心思中的每一个意念，任何事情都没法向他隐瞒，我们都要向他交账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三节上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们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啊，就是说呢，因为假先知劝百姓反抗，使得他们被杀的人数反而增多。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投降吧，让你们可以存活，如果你们投降，巴比伦人就会怜悯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要把你们带去巴比伦，给你们好地方居住，但条件呢是你们要投降，不要反抗。可是呢，这些假先知竟然鼓励百姓去反抗，反而呢增加了百姓被杀的人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那些被杀的百姓才是受保护脱离巴比伦之火的人，他们才是锅中的肉，这些人才是受到保护的，但是你们却要被掳带出这个城。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节说，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是一个有趣的预言。神说，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当年呢，巴比伦军队进攻并且征服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则留在利比拉，啊，那是以色列的一个边境城市。巴比伦人把百姓带到利比拉，见尼布甲尼撒在那里呢审判他们。你还记得他们掳走西底家王，带他到了利比拉，尼布甲尼撒呢就在西底家的面前杀掉了他的众子，然后呢把他的双眼都剜出来，并且把他带到巴比伦。可见神的这个预言是多么的奇妙。以西结虽然身在巴比伦，根本不知道耶路撒冷的事，只是呢神的灵把他提回耶路撒冷，让他看见了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就预言他们将会在以色列的边界受到审判。哎，这件事呢果然就发生了。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十一节说，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 这个城呢不会保护你们的，更不会救你们脱离巴比伦之火。以西结书第11章的11节，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接下来呢又重复了这句话，因此呢他们受审判。以西结书第11章的12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神指控他们，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第12节，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顺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没有随从神的道路，而跟随了四围外邦社会的风俗或者恶行。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承受了来自社会的极大的压力，要我们背弃神的典章啊，随从今天社会普遍的风气。今天的社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要我们接受神所定罪的事情。今天如果你谴责神所咒诅的恶行，那么社会就会施加压力在你的身上了，把你当作是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假正经，你呀落伍了，你难道不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了吗？啊，我们不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呀，这儿也不是什么清教徒的社会呀，要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干什么呢？就像当年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就是要他们放弃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要他们随从周围外邦人的风气。我们呢，绝不能像他们那样，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呢，神怎样审判以色列百姓，神也会怎样的审判我们。以西结书第11章的13节说，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这家伙死了。以西结正说预言的时候呢，皮拉提就死了。你看呢，这是多么有能力的讲道了。13节说，于是我俯伏在地。以西结并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大感震惊。以西结书第11章的13节说，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呀，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吗？主啊，难道你要把以色列人都灭尽吗？以西结书第11章14和15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以色列百姓说，这片土地呢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被打败，也不会倒下。以西结书第11章16节说，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神说，无论以色列被分散在哪里，我都会看顾他们，我要做他们的圣所。尽管他们被赶散到天下去了，神呢会保守他们的。当然了，这又是一个奇妙的预言。尽管犹太人遭人的憎恨啊、嘲笑啊、歧视，他们可能要超过任何一个民族。尽管2000多年以来，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土，但是呢，他们仍然保存着自己民族的存在。这绝对是一个神迹。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 能够在没有国土的情况下，超过五代之后还能够保全民族的身份。如果他们没有了国土，他们就可以说，哎，这就是我们的家乡。可是他们失去了民族身份五代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再也见不到亚蛮人、赫人、比利洗人，或者任何在迦南地曾经一度极为强盛民族的原因了。因为没有了国土，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民族的身份。然而犹太人却仍然是一个民族，因为神做他们的圣所，神呢一直看顾保守着他们，使他们在被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掳掠而被赶离家园之后超过2000多年，仍然保存为一个民族，维持着民族的身份。当然后来犹太人呢曾经一度回到过故土，但是在主后的70年，他们又一次被赶离故土，直到今天。无论他们是在中国、在德国，或者在俄国、也门，或者非洲，或者美国，犹太人呢，始终能持守着他们的民族身份，因为神做他们暂时的圣所。对这个事实呢，你只能解释为，因为到目前为止啊，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国家或者民族能够保持它的民族特性。因此这里说，耶和华应许要在他们所分散到的列邦内暂作他们的圣所。以西结书第11章17节说，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这不是指他们被掳巴比伦后的回归，而是指当下犹太人重新聚集归回本国。以西结书第11章18和19节说，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目前呢，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的应验，神正在将他们带回到本土，但是呢，神应许的这个新的灵还没有得到成就。这个呢，要等到苏俄入侵以色列，神把苏俄击败的时候才会应验。我们查考到以西结书的第39章那里呢，将看到神宣告说，到那个时候，他不容他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最后一节呢，神又说，他已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因此呢，这个与第39章有关系的预言，也与将来某一天有关联。到了那个时候，神要以极为奇妙的方式向百姓彰显他自己，并且呢，再将他的灵浇灌他们。以西结书第11章19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第20节，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这就是他们没有做到的事了，所以审判临到他们。第20到21节，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时候呢，以西结看见耶和华殿中代表神荣耀的基路伯从圣殿移到了走廊，又从走廊移到了耶路撒冷的东门。现在呢，他又看见神的灵从圣殿的东门 移到了耶路撒冷城东边的橄榄山上。以西结书第11章的22到25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就是进到巴比伦，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贝鲁的人听。以西结先知呢，被神的灵提去，经历了这许多奇妙的事情之后，又被带回到巴比伦，他与百姓分享神赐给他的异象。有意思的是，神的灵最后呢停在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那儿呢也是耶稣升天进入荣耀的地方。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也曾经从同一座山上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这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预言，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有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就是驴的驹子。将来耶稣也是在同一座山上再次降临。撒迦利亚书的14章第4节说，那日他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而在这里呢，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离开，也正是在这里，神的荣耀要随着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再次降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荣耀将再次降临到以色列地。那时候呢，神荣美的复兴工作和他荣耀的国度也将再次回到以色列。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继续研读以西结书，请到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同得属灵的好处。
弟兄姐妹，神的荣耀渐渐离开圣殿，然后出到城门，最后停在橄榄山上，这对耶路撒冷来说是多么可悲啊。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神充满戏剧性的预言，请别错过。查克老师，这位听众朋友问到关于圣灵的问题，他想知道在旧约时代，圣灵是否住在信徒里面，跟我们今天一样？
看来在旧约时代呢，神的灵在某些时刻临到了个别人的身上。圣经记载神的灵临到他这样的说法呢，但是在约珥书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旧约时代，神的灵并没有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只是在新约里说道，在将来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谢谢查克老师宝贵的见解，下回查克老师继续查考神如何以戏剧性的方式与以色列百姓来沟通。请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节目，请介绍您的朋友一块收听，让他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属灵的益处。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